谢谢诗班，今天的诗歌提醒我们，一切都是属主的。然而神是那么样子乐意的，将一切属于他的来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更应当来到感恩，特别是他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因信靠耶稣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我现在还能是大概开始有白内障了，因为呢我刚刚看看好像下面都很暗，然后刚刚再看清楚一下子，我看到特别看到有好像 Daniel Ree 弟兄的妈妈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很高兴要欢迎他啊，那很高兴看到吕伯母啊，很高兴他到探亲的时候来我们这里聚会。其实他常常很关心我们，去年的时候他还特别送了我们好几本那个是台中灵粮堂的小组训练的材料，我放在图书馆里，所以也实在是很谢谢他常常关心我们。样子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一同的思想一个题目，是敬畏神侍奉的在思。这段的经文可能不是一段很容易去了解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要一同来到思想，来到学习。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阿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铜上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在就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的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哈鼓锣就会跳舞，到了拿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那位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说因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当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乘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耶和华。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记载是关于约柜，是从那个原来在民间洒落的地方进到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的记载。那这个时候当时这个以前约柜是有75年的时间是流落在民间。如果你读圣经上的那个撒母耳记下的记载， 你可以看到说约柜是被曾经因为打仗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去打仗，然后什么这个他们打输了，然后那个约柜就被是当时的这个啊那敌人那个是啊掳去了。但是这个约柜是在那里是造成很多的，对这些敌人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呢是他们就把约柜是送回来，所以约柜就流落在以色列的民间大概有75年之久。但是有20年的时间呢，是这个约柜是流落到亚比拿达的家里，然后最后当大卫是啊呢把国位定好了，那当时啊呢大卫就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啊呢是啊呢他们大家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要运到当时的首都耶路撒冷去，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这是本来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是大家都觉得需要复兴，大家都需要是那再与神更亲近，要来到更尊敬神，来到求告神。但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扫罗年间为什么以色列人常常在非利士人手下打败仗，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那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宗教的活动，因为圣经上说他们还有那个帐幕在示罗，然后他们还是有一种零零散散的献祭，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是在约柜前求问神。我们这么样子才明白为什么扫罗年间是以色列人是有那么多的问题。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常常的真正的来到求问神，我们需要来到亲近神，我们需要来到敬畏神，因为不然的话神就远离我们。问题是你远离神的时候是神就远离你，当时你就有各种的问题在生命中是经历的。当然我知道不是你所有的一切的是苦难都一定是你犯了错，因为约伯记就是告诉我们说有时候神也允许我们受一些的试炼，受一些的挑战，以致我们是学会更认识神。但是另外的很重要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是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亲近神，需要来到求问神。当你越远离的时候是很容易的，我自己都试过曾经是那个在那时候读研究院的时候那个我们生了小孩，然后那个是神学院，不神学院还不是神，那是贝勒大学里面的很多的亲友那个的师长都来看我们，但是教会的牧师不闻不问，我们就很气馁那个孩子那个是满了月我们就带到教会去去那个让孩子那个受婴儿洗，然后那个我们还捐了一本很漂亮的一本福音书，是崇拜用的捐给教会。但是牧师大概看我们这些学生没有价值也不理也不问，我们呢就很气馁，所以我们就开始不去做礼拜。第一个礼拜很好啊，在家里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吃个早餐很舒服，慢慢就不去了。所以人就是这么样子，当我们不亲近神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就会是退后，我们就会远离。所以是这里当时的人他们很好，他们说我们要约柜前面求问神，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的这么样子是冷淡下去。但是这里也给我们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学习两点，是第一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之中，我们虽然跟神可能很熟悉，但是不可取代敬畏的心。我们看到对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需要有的是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要尊敬神， 不能因为好像觉得今天神是只是一个祷告就可以联络到，我们就是常常觉得是有空的就放在那里，等到我有事的人我再来找他，不是这么样子。我们第一看到的是说啊，那一个很重要的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就算你跟神很熟悉，但是你不能够是不敬畏他。我们看到这一段很特殊的记载，说当约柜从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帮忙的是把约柜放上新车的上的是谁呢？是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是在那里赶车。但是当这个车子还能走到还能那个拿粮的河场的时候，那个牛失前蹄了，那个约柜啊从车上掉下去的时候，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但是圣经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能够理解的一段话，但是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就算跟神很亲近，我们不能够失去对神的敬畏之心。想想看，乌撒这个还能被神所刑罚的人，其实约柜在他的家里，在亚比拿达的家里有多少年时间？圣经说有20年时间。我想他对神的约柜一定是很熟悉的。坦白讲，那个亚比拿达的家并不一定是好像盖的一个圣殿，这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来到存放这个约柜，所以对他来讲，他可能在家里天天都看见约柜，看了20年。所以当他是来到处理这个约柜的时候，第一，他没有按照神所讲的方式来到处理。因为圣经上在摩西的书里我们看见说，其实约柜要搬运的时候不是说用牛车的，是应当是什么用利未人是来抬的。然后当这个约柜是很的那个是很要倒下来的人，他是出于好意是将这个约柜扶一把，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亵渎的行为，所以神就刑罚他。可能对乌撒来讲，这个约柜在家里20年，他从小就看着这个柜的。这个柜我相信以前他们可能在家里小孩的时候也可能会摸过这个柜，都没有事。但是当是这个柜是要抬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当他伸手摸这个柜的时候就不对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也是如此，可能你做惯了觉得没有什么，我到时来就是了，你有没有心里好好的准备？可能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做礼拜，坦白讲我说从当年到今天，我常常一再请求大家说准时来做礼拜，但是讲到如此还是很多人迟一点，相信神会原谅吧。但是这个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敬畏的心。最近大家在电视上看那个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就职典礼，如果你收到请帖去参加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你能不能够比总统还迟到？不可以，你一定要早早的就坐在那里等候。如果你是不是那种被收到请帖的，你知道原来在奥巴马的那个典礼那个就职典礼出来的那个路途上有好些的位置你都要花钱买的，$44一张票。然后什么，那些人一大清早在寒冷的天气就站在那里等，等着总统的车子经过。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侍奉神的时候，来到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敬畏的心？坦白讲，不是因为牧师说、你们一定要好的那个准时到，其实这个是不关的，主要是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不是反映在一个敬畏的心上，在神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都是用敬畏神的心来到做。不是说牧师因为大家有人迟到在那发牢骚，不是如此，只说我是担心大家，你有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来到是甚至在一件那么小的事上，是好好的来到敬畏神，在你可以处理的事上。然后呢，我们是看到另外的，就是说一个有职分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是能任意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看见那个撒母耳记上二章记载说，当时伊利就是那个撒母耳的师父，是大祭司，有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神的事放在第一位。当时的时候，百姓需要献祭，所以这个两个祭司是什么呢？就是守在那里，人家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把最好的先拿走，不是用来献给神，而是自己拿走。他们有没有职分？他们有，但是有职分并不等于说你可以任意妄为。所以这个是最后圣经上对他们的描述是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也就是他们所做的使人家被绊倒，使人家不再觉得是给上神献祭是有意义。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在有职分的人，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们不要枉用我们的职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按照神所讲的来到，是忠心的来到，是履行我们的职分，但是我们不能够枉用我们的职分，这是对神的一种的敬畏。另外我们也看到是那个甚至神祝福你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因此就随便。我们在历代志下看到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乌西亚。乌西亚是一个不错的皇，开始的圣经说他是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是他是一个很长寿很蒙神祝福的王。但是问题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他要进耶和华的殿，在香坛上烧香。这个不是他的职分，他的职分是治理国家，烧香是祭司的职分。所以当时的有祭司亚撒利亚是大祭司，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要拦阻他。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逼不使你的荣耀。然后他就发脾气了，开始要坚持去做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忽然额上长出大麻风来，然后呢是这个大麻风就没有离开过他，然后他就是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有职分并不等于说可以任意妄，每个人在神面前有神所定的职分。那有些人的职分是做治理的，有些人的职分是管理属灵的事的。 所以韩登那个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不要超越神给你的职分，因为是出于敬畏神。最后你说新约的时代不一样，不错，新约的时代神有怜悯，但是神也有他严厉的一面。使徒行传五章那里记载说，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当时教会很多人都很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是那个是把田产卖了，是给大家来的用。所以那个当时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的妻子叫做撒菲拉，他们把田产卖了，然后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然后他们就假装说这是全部所卖的，他们就放在使徒彼得的脚前。彼得一句话就点穿他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后彼得说，其实田地没有卖是你的，你不需要一定要卖，就算卖了，这个钱怎么分配你有绝对的主权，但你不能够把这些可能留下一部分，然后你跑来说我已经把全所有奉献。所以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了，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然后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看见他没有回来，然后还能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跑来是找他。然后彼得看见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还是蒙着良心说谎，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呢？埋葬你丈夫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然后那个妇人就扑倒了，断了气。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唯一发生过的一次的很严厉的事情就是这一次。但是正因为这么样子，很多人反而更信主，因为是什么？那个很多的人听见了，都开始有敬畏神的心。一个不敬畏神的教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敬畏神的会众是没有办法增长的。所以我们需要敬畏神。在圣经里面，当然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中也有一些的例子。在公元390年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 Theodosius， 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国王。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城市的居民暴动，他就下令杀了1500个居民。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当时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就是替奥古斯丁施洗的，带奥古斯丁信主的这位安波罗修，就严严的责备他，不许他来领圣餐。然后当他是有一次来到教堂的门口要进去领圣餐的时候，他发现安波罗修主教站在门口，是跟他说，除非你公开的认罪，不然的话你不能够领圣餐。然后安波罗当时的那个 Theodosius 这位君王就说了，大卫也曾经杀过人啊，但是大卫是圣经说他是是神所喜爱的人啊。安波罗修就很严厉的跟他说，你是在你的罪行上你是模仿了大卫，现在你要模仿他悔改。所以直到后来这个 Emperor Theodosius是公开的认罪悔改之后，安波罗修才准许他再次的领圣餐。这是教会历史上很出名的一页。 属神的人有属神的权柄，不是说大家随便指指点点欢喜就说这样不对那样就要改，因为属灵的人有属灵的权柄，这个属灵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不是说只是靠大家的那个欢喜就能有的。有时候是牧师要执行牧师的权柄，有时候牧师有牧师要负责的范围，要向神负责的事情，不是大家可以随意指指点点就要改的事情。第二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敬畏神是什么，是什么呢？遵主命令才是敬畏。我们看到是他们为什么用牛车来到是运这个约柜呢？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运用牛车运约柜的方式是非利士人的方式。非利士人是他们当初为什么用牛车运约柜呢？是因为非利士人的门的祭司跟占卜的，他们说我们用牛车运约柜就行了。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有点不理解，好像觉得用牛车是很次等的事情，但是从圣经学者里面我们知道用牛车在当时来讲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不懂得做轮子，所以只有非利士人他们懂得做轮子，所以他们可以用牛车来的运约柜。所以可能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的那个新的方式，所以他们就看见基本上运就是什么非利士人就这样行，但当神的子民要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是学这种非利士人的方式去做，因为这不是神所要的。神有神的子民运约柜的方式是在民数记里面说的，是他的那个用要先把约柜来的遮盖，然后是他的那个要用利未人来抬，而且是不可以摸的，免得他们死亡。这个早在民数记里面都已经清清楚楚讲，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亚伦的两个儿子亚达拿比户，也就是亚伦最长的两个儿子，本来要承接亚伦的职位来到做祭司的，他们曾经是上过西乃山，甚至看远远的看见以色列的神，甚至还能那个圣经上说他们在以色列的神面前他们是观看过神，他们又在神面前是又吃又喝，就是说跟神有交通。但是在利未记里面提到说当亚达拿比户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的时候，那个是在并不等于说他们往后就可以说是随便的来的对待神的事情，因为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但是说圣经也记载在利未记里面，当他们有一次进了圣殿进了会幕，他们献上燔火，就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神。一个不懂的人，一个外邦人，他可能他的那个神会给他更多的允许，但是对于这些应当懂得的人，神是有特殊的要求。所以历代志上面就记载说，后来三个月之后大卫去了解去思想之后，那大卫说这次我们再要将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耶路撒冷是什么 这些人一定要用利未人来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他。在历代志上也说，那些大卫特别的是跟这些祭司说，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而他们以前上一次做得太轻忽了，所以神就在那里就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在利未记是这里就对不起历代志上，大卫就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然后当他们抬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六步，然后是他们就是还献上是公牛，献上公羊来到为祭。圣经上也记载说，他们接下来他们做的都是按着耶和华按着借摩西所吩咐的。而大卫本身呢，圣经上说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也就是说大卫是穿着祭司的衣服，很恭敬的在他的黄袍外面加了一个祭司的衣服。一般人都觉得君王的袍最宝贵，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却很谦卑的在君王的袍外面穿了一个以弗的，就是穿祭司的那个白的洁白的袍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说，因为我自己有本事，因为我自己有才华，因为我自己有学问，或者我还能在世还能那个过此，我可以是不用准备，不用还能那个是留意就来侍奉神。我们每个人侍奉神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都要有敬畏神的心。今天牧师好像在这里发牢骚，而说当我最近在常常在想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还能是不能够还能兴旺，为什么我们好像还能常常徒劳无功。圣经上在彼得前书二章说，我们都是什么圣洁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教会不是只是牧师的，教会是大家的全体的。所以今天从圣经上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侍奉的话，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说的，而不是只是当然牧师应当带头，牧师应当还能那个做侍奉的好榜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到爱护这个教会，来到使福音广传，来到是侍奉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一份的敬畏之心来到服侍神，只有这么样子神才会祝福你，也会祝福这个属灵的家。前一阵子有一个姊妹去读启示录，她就那个前阵子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很害怕，因为里面讲到圣经上说如果你不好好的去做，神就会把这个灯台挪去。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再次的来到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人不多，但是我们是正如有一位弟兄曾经讲过说，他是属于那个捧水喝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捧水喝的人， 就好像那个当基甸出去打仗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把神的事要放在第一位。我们少一点的批评，少一点的埋怨，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多一点的互相扶持。而且我们不要老师好像觉得我讲了就期望人家去做。如果神把一个感动放在你心里，其实神就是在呼召你去做。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开始，而且每个人有质问的人，每个人要尽忠职守。不是我在发牢骚，再一次说，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危机，所以我在这里是语重心长的，在这里掏心掏肺的跟大家很坦白的讲。但我可以说我们很好，我们讲一些很漂亮的话，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着祭司的职分，我们每个人都要尽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对不起，今天可能不是很 uplifting， 但是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思想。所以圣经上最后的那个有几句话很重要，历代志上十六章接下来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荣耀是归给神的，不是给人的。第二，我们需要拿供物来奉到神的面前，所当奉上的当纳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来是给他。圣经甚至讲得很重，神在那个旧约里面甚至说，当我们把不给当给神的我们不给的话，神说那是偷他的。那是好大的胆子，谁敢要偷神的东西。然后最后的是什么？圣经是说，当以圣洁为装饰，或者是当以圣洁的作为来敬拜耶和华。我们每个来敬拜的都要存一个敬虔的心，准备自己。今天美国大家都觉得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离神越来越远。那个常常在海外来的人常常说，哦，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其实并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当年是以基督教的是精神来立国的，但是今年现在不是今年，现在的美国其实是跟那个很多的其他不信神的无神论的国家是一样的。常常所剩下的一些是以前留下来的，但是美国当年的时候是一个是愿意寻求神的。我们今天美国国会在开会之前还有一个象征式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从哪时候开始的呢？这个是1787年的时候。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在1787年的时候，当时是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就是说美国的是成立不久的当时的国会，他们是遇到了难处，他们不能够解决。然后在这个当时这个美国眼看这13州就要分裂的时候，当时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81岁了，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圣经上在诗篇127篇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努力。他说，诸位，我活了很长久的时间，我也相信上帝掌管人世间一切的事情，如果甚至一个麻雀落在地上神都会知道的话，你想我们的国家能够是没有神的帮助就能够成长起来吗？ 所以他说我动议在每一次开会之前，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祈求上天的帮助。每一个早上我们要以祷告来到开始。当时富兰克林的这个动议被国会所接纳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次国会早上开会一定会有个牧师去带祷告。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欢喜的，今天也有一些的议员是走出去的，开祷告的时候啊，那就不来了啊，那祷告完了才来开会都有。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敬畏神、亲近神是蒙神赐福的最重要的渠道。所以当我们无论你个人生命遇到困难，或者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感到是需要看到人，希望看到人得救，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开始，我们反省，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我们需要自洁，需要祷告来到寻求神的面。如此我相信按照圣经的教导，神会祝福我们，让我们经过水火走到宽阔之处。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同样的，如果我在讲的话里面有什么得罪你们，希望大家原谅。如果有什么我做的需要改善的，希望大家直接来跟我提议。我们每个人需要彼此的鼓励，一同的好好的来服侍神，好吗？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在你的圣洁面前是反省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你所当得的来到服侍你，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没有把当给你的来到奉献给你。我们知道千山的牛羊都是你的，但是你更看重我们那一颗奉献的心怀。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把自己放在宝座上，我们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来到掌权。求你就施恩赦免我们，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求主你自己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过犯，看见自己的亏欠，我们祈求主你自己的赦免，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更新的力量，让我们愿意听到耶稣的呼召，让我们是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主。主要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时的感动，但是我们没有持久的行动，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你的同在中来到生活，让我们每一天都存一个敬畏又敬爱你的心来到与你同行。因为你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好，我们是一起站立，让我们是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